各位主内平安啊，我们都希望信耶稣能够过得平安哈。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平安，别的不说，很多人身体都有病不舒服。最近我们教会一位姐妹高血压一直也不好，回国了，住院检查身体，所幸没有什么大碍。我们教会很多人都有病，都需要被医治。不少姐妹长期失眠，有人长期受皮肤病的困扰，我自己身体也有伤痛，一直也没有解决。圣经里有很多关于神医治的经文，比如说在雅各书5:14-16，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信徒有病应该求主医治，我照着圣经的这段教导就给人这么做过。有人得医治了，比如说有对夫妇，他们40多岁要了一个孩子，孩子生下来以后连续2周不吃不睡，他们几乎要崩溃了，找医生，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找我。我跟咱们教会几位姐妹到他们家去，给他们和孩子都抹油按手祷告，孩子好了，然后正常的吃奶睡觉了，他们都很感激神。去年我特意找了一个主日崇拜以后，我把这些有病的都留下来，我说愿意来的我给大家抹油按手祷告，然后做了。但是结果呢，大部分人都觉得没被医治。我们求神医治，有被医治的也有没被医治的。那么怎么回事呢？我们怎么看这件事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疑问。那么今天我们就谈一谈神医治的问题。我们首先读一段圣经，马可福音10:46-52，我们一起来读。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段经文讲的是主耶稣圣子造成肉身的神，使用他的能力医治了一个盲人巴迪买。看了这个故事，很多人不由自主就会提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神能医治我吗？耶稣能医治我吗？第二个问题是，神会医治我吗？耶稣会医治我吗？几乎每个人都有被医治的需要。我刚才说了，你或者是肉体有疾病，或者是心灵有痛苦，或者是精神抑郁 depression， 每个人都有需要被医治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关心这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花时间好好的研究研究一下神的医治这个问题。所以头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会问，神能医治我吗？换句话说叫神有能力医治我们吗？这段经文呢，讲的是肉体的医治，瞎眼的得看见了。但是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肉体的医治，我们还有情感上的、精神上的、心灵上的，甚至人际关系上的。我们今天谈的医治包括所有这些方面。 神能医治我们的精神、肉体、心灵，甚至与人的关系吗？那么我们还是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打在了程序单上，如果你没有，欢迎你拿一份程序单，旁边有弟兄姐妹也可以给没有的一份。在第四页我们要来回看这个经文，所以我打的程序单不是没有用，是有用的，每次讲到的经文都在第四页上边。那么46到47节讲什么呀？到了耶利哥，耶稣跟门徒还有许多人从耶利哥城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这人叫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这巴迪买不仅是个瞎子，还是个穷人，靠乞讨为生。一般犹太人对这种人呢，都觉得你残疾你瞎了是因为你犯罪受神的惩罚，都看不起这种人。其实今天的也一样，今天我们文化主流社会对穷人残疾人这些社会的边缘人都看不起。所以巴迪买不仅仅身体痛苦，心灵也很受痛苦。这一天巴迪买就跟往常一样坐在路边，坐在城门口，因为人多呀，希望能路过这个人呐，谁发善心施舍他这一点，正好赶上耶稣带着门徒要出城，从这儿经过。这巴迪买肯定是听过耶稣的故事，知道这位耶稣这位犹太拉比啊，能医治了很多绝症，所以他马上就喊耶稣：“你给我医治吧！”结果耶稣就给他医治了。10章52节下半节说，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神有能力医治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不仅能让盲人看见，他还行过很多别的医治的功能。耶稣治过瘫痪的人，治过哑巴，治过血气枯干的人，治过血漏症的女人，治过麻风病人。这麻风病人呢，有人认为不是现在的那种麻风病，那种恶性的传染病，实际是相当于皮肤病，很顽固的皮肤病。所以皮肤病神也能治，甚至被鬼附的人，其中里面不少是精神病患者，所以精神病患者神也能治。马可福音1章34节说，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医病赶鬼。圣经旧约新约里面都有大量的经文谈到神医治的能力。出埃及记15章26节，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诗篇103篇2到3节，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篇147篇3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新约里面不仅仅提到了主耶稣的医治，还有他门徒们的医治神迹，借着神的能力，他门徒也行了很多医治的事情。使徒行传3章4章说，使徒们借着耶稣的名，叫一个天生瘸腿的这个人能够行走，正常站起来活动了。第5章提到使徒们的医治，5章16节，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所以不仅仅耶稣医治了各种各样的病患，使徒也一样医治了各种各样的病患。使徒行传28章提到，在一个海岛上，酋长的爸爸患了热病和疟疾啊，不是疟疾，痢疾，保罗为他按手祷告，马上就给他治好了。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有大能力能够医治人。不仅如此，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神的确有医治人的大能。我们经常听到弟兄姐妹做见证，差不多1个多月以前，就是去年圣诞夜的晚上，许道军弟兄来在我们做教会做见证，就讲他神给他换了一颗心，经过6次开颅的手术，然后起死回生，到现在能够站在这里荣耀神。然后童光坤传道人马上讲了自己的故事，胃癌切除了80%以上，已经活了10几年了，还好好的活着呢， 而且跟他夫人两个人帮助了那么多有需要的婚姻有难处的热心的侍奉，这都是神迹。我自己呢，2008年突然腰伤发作，结果瘫在地上，后来上帝就带了一个针灸师到我家给我扎了三针，然后就站起来能够扶着墙走路了，这都是神的医治的大能。旁边 看着的人都不可思议，想不到这个人瘫痪了，然后扎三针就歪歪扭扭就站起来能走路了，都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听到的、经历到的这些像云彩般的见证太多了，不可能是假的。我们信的这位神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具有超然大能的，什么病都能治的神，甚至死人都能复活。 神离我们也不远，就时时在在的生活在我们身边，随时就能伸手来抚摸我们、医治我们，无论我们有什么病，无论我们有什么痛苦。神有这个能力，神的医治也不仅仅限于肉体上的。巴提买肉体上的病得医治了，他马上心灵也得释放了，高高兴兴的跟着耶稣一块走，大声的赞美神。多少吸毒的、同性恋、交鬼的、 被罪恶捆绑，没有办法呀，靠人的能力根本治不了，神显大能医治他们了。还有多少心灵破碎的、精神抑郁的、有很多人想要自杀的，神医治他们身心灵，神的能力太大了。所以，我们是头一个问题：神有能力医治我们吗？换句话说，神能医治我吗？现在可以回答了，是的。 神有能力，神有超然的大能，完全能够医治我们。神医治各样疾病，什么都没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了：神会医治我们吗？换句话说，神想医治我们，我有病，神有能力，神想医治我吗？实际生活当中，太多的人都没有得到医治，包括很多基督徒。 我们仍然受病痛的折磨，包括我在内，我们跟神祈求祷告了，按手抹油了，但是还是没得医治。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神会医治我们呢？我们还是回到今天这段经文，这个巴迪买啊，知道耶稣经过，他就喊耶稣求他医治，啊，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了。 然后找人把他叫过来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巴迪买说的：“夫子，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马上瞎子就能看见了，就得医治了。巴迪买是在这段经文里啊，感觉到他 有信心，当我们信心很大的时候，神就会医治我们。巴迪买这人，他是个需要靠人施舍的人，在一般人眼里没有价值。那么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他喊什么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大卫的子孙对以色列老百姓，谁都明白。 这个就是对弥赛亚、对那位要来的救主的称呼。所以巴迪买他没有随便的喊拉比来救我，他喊大卫子孙，说明首先他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救他，而且他还相信耶稣的能力并不仅仅能够治他的病，还有更大的能力。他喊的时候，别人都责备他，他说：“别人想你这样的人，耶稣怎么能愿意过来接触你呢？你搁这不闹事儿呢吗？” 但是呢，这人拦不住他，他喊耶稣那边没有回应啊，他就一声紧似一声的在那喊，高声喊，直到耶稣有反应。他可能觉得这是他一辈子翻身的机会了，错过就不可能再有了。所以这个确实他的信心很大，他不但相信耶稣，也相信耶稣能够来听他的祷告，会医治他啊。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其次相信耶稣也想医治他。 那么我们看这个医治跟信心有关呐，所以耶稣一听他喊呢， 不断地喊，耶稣终于回应了。耶稣其实为什么那一天要从城门口经过呀？因为那一天神知道巴迪买在那儿坐着呢。那么耶稣难道听不见巴迪买喊他吗？听见了，就是要巴迪买一直喊他，一直喊他，还不耶稣也不走过去，然后耶稣说叫别人来叫他过来。这巴迪买怎么表现的呀？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了。这人是个乞丐， 他这衣服对别人来说是破烂，但对自己来说就全部的财产。他要拿这个衣服去搜集那些施舍，白天拿着衣服铺地上了，谁给他扔点钱呢，扔几个硬币，他得收起来。晚上这衣服当被盖，取暖御寒用啊。他全部的财产都在这件衣服上。听见耶稣叫他，他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 跳起来，他就要奔着耶稣来，他就要耶稣，别的都不要了。耶稣还没完，耶稣还问他，要我为你做什么？那耶稣能不知道这人找耶稣要干什么吗？但是耶稣就是要问他。这人说了，我要能看见。这人讲得很清楚，他把他的要求，他把他的希望全都讲了。所以耶稣基督就要 这个巴迪买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显露他的信心，表明他的信心。耶稣基督，我有信心，我寻求你的帮助，寻求你的医治，并且你是救主，我寻求你的拯救。耶稣基督很简单，就一句话，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一句话，这个瞎子马上就看见了，并且跟着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了。所以我们看，
信心很重要，医治跟信心有关。神绝对有能力医治你，我们应该凭着信心来祈求他。那么一提到这儿了，有些人就自动就会问，有些人自动就会说这个问题了：你没被神医治啊，因为你信心太小了。真是这么回事吗？圣经讲到一些医治的故事，跟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5章里讲了一个故事，在耶路撒冷城内有一个水池叫毕士大池，据说呀，天使会按时的到水里去搅动这个水。那么天使搅动水的时候，如果头一个下水的人，他所有的疾病就会得医治。所以在毕士大池旁边的长廊里面躺了很多人，各式各样的病人躺在里面等着医治。 什么时候天使搅动的时候，水动了，我就赶紧下去。在这里面，其中有一个人拿了一床褥子，铺在那儿躺在上面。这人是一个瘫痪，一个瘫子，瘫了38年了，在那儿等了很长时间，希望能得医治。他自己想要下去的时候啊，因为他瘫子呀，行动慢呢，总有人比他下去的早，所以他来不得医治。 有一天是一个犹太的安息日，耶稣基督自己就走到这个长廊来了，然后呢，他在旁边看，他看到这个人了，他知道这个人病了很长时间了，耶稣就发了慈心，主动走过来了，然后就问他，也没问太多呢，直接看他，就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人马上就痊愈了，拿着褥子就走了。 有意思的是，后来耶稣在圣殿里看见他了，对他说什么呀？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这个人被医治跟他的信心一点关系没有，完全出于耶稣的意愿。耶稣就是想医治他，那一天特别到了长廊里去找这个人医治他。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个人很可能他得病是因为自己犯罪的后果， 不但没有信心，还是罪造成的。耶稣也把他医治了。他能被医治，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今天看第一点，被医治与信心有关。刚才已经讲了，巴迪买，他有信心来求神。那么第二点，被医治由神的意愿决定。你就是没有信心，神来找你，神要给你医治， 那你就得医治了。上面这些圣经故事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信心很大的时候，我们的疾病呢，的确可能被医治。 但是如果那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也得不到医治。旧约里记载了一个大卫王的故事，大卫王跟自己的部将乌利亚太太拔示巴通奸，导致拔示巴怀了孕，他想方设法的想把这丑事给遮掩过去，然后呢都没有成功，最后设计杀害了乌利亚，把拔示巴据为己有。那么神对他的罪行非常生气， 差遣先知拿单来谴责大卫，大卫马上就跟神认罪，神赦免了大卫的罪，但说你跟拔示巴生的孩子一定要死。拔示巴生下了大卫的孩子，大卫神让这个孩子得了重病，这个婴儿得了重病，大卫拼命求神，希望这孩子能活下来，大卫进食祷告，大卫向神哭着恳求，进入内室， 进入卧室里面躺在地上，一连七天不吃不喝，别的臣仆来劝他了，他也不起来，谁不听？大卫信心非常大，宁可用自己的信心，用自己的忏悔，甚至用自己的性命，也要把这个孩子救过来。他希望神能够怜悯他，但神的意愿非常的明确，绝对不向罪妥协，这孩子一定要死。 最后到了第七天，孩子死了。所以我们看人的信心无论有多大，如果神的意愿是坚决不给你治，那最后就肯定不能医治。被医治说到底是由神的意愿决定的，神想给你治，神就给你治。那么今天咱们问的第二个问题，神会医治我们吗？答案是，如果那是神的意愿，是他的旨意，他就会医治你。
那么马上可能就有人要问了，说既然神有能力医治一切的疾病，他又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他为什么不医治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受折磨呢？所以第三个大问题，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神为什么不医治啊？从圣经里面看，神不医治主要有三点。第一点，神要我们在病痛中学习依靠他。 神不是仅仅今天才不医治我们，在公元一世纪，很多神的仆人，很多神重用的使徒一样不得医治。那么最明显的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是神重用的仆人，新约圣经的一半几乎都是使徒保罗写的。保罗为了福音丢弃万事，追求上面的事情。 为了福音什么苦都受过，这样被神重用的仆人，但是保罗身上有病，神不给他医治。哥林多后书12章7到10节，保罗谈到自己的病，他这么讲，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关于这根刺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是身体上的疾病，耳鸣、头疼、痉挛、疟疾；有人认为是精神上的痛苦，让保罗为他的同胞犹太人担心，为了福音受迫害。那么一般人指的是保罗的眼病，保罗是有严重的眼病。 咱们要查经会详细的讲，我们正道今天不在这上花太多时间。保罗这个事情叫他非常的痛苦，他因为这个病啊跟神求了三次，但神很清楚的告诉他了，我不给你治，因为我要用这个刺，用这个病让你在软弱当中学习依靠你，依靠我变得刚强起来。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有他的目的。 并且神说：“我不给你治，你也不要灰心失望埋怨，因为我给你的恩典足够你用的了。”所以保罗虽然身体软弱痛苦，
又遭受逼迫凌辱困苦，但是却仍然侍奉的那么有力，生命那么精彩。保罗身上的一切说明了都是神超乎一切的能力和丰富无比的恩典在他身上施行的作为。换句话说，神不医治保罗，不但荣耀自己的名，也对保罗自己有益处。不仅仅保罗，保罗重要的同工提摩太也是一样。提摩太总得病，提摩太前书5章23节，保罗跟提摩太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啊。保罗教提摩太用酒来调养身体，免受痛苦的折磨。所以首先，神不医治我们，是因为神要我们在病痛中学习依靠他。第二点，神不医治我们，是因为神知道医治我们以后我们不蒙福。神知道医治我们之后我们就不蒙福，所以神不医治我们。我们刚才讲了，疾病能不能得医治，决定因素是神的意愿，神想治就能治，神不想治就治不了。但是除了神的意愿之外，也有别的因素能够影响神的意愿啊。首先巴迪买的故事说了，信心跟医治有关，所以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我们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祷告祈求，这是神喜悦的。所以神既然喜悦，那么他就可能他受我们这个我们愿意来敬拜神的这个态度来影响，改变自己的意愿，给我们医治。这是第一点，信心。那么第二点，祷告也跟医治有关，因为祷告也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神的意志，让神来帮我们治病。圣经里面鼓励我们祷告，鼓励我们跟神祈求的经文有很多，就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雅各书5章14到15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看这里提到了两点，信心提到了，祷告也提到了。所以信心和祷告是讨神喜悦的，你到神的面前来有这些态度，上帝说不定会高兴，就给你医治。咱们好多人都喜欢唱一首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是不是？怎么唱这歌啊？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我想医治，我找医生没有用，我自己也办不了，但是我过来摇动神的手，神高兴了，神给我医治。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跟孩子呀磨爸爸求他一样。圣经里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通过祷告改变了神的态度，改变了神的意愿，神给医治了。但是医治之后结局却非常不好。在列王记下的20章记载了犹大国的国王西西家的故事。当时亚述的大军侵略犹大，这个西西家呢得了重病。在列王记下20章1到7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 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神本来想借着西西家这个重病接他走，但是西西家痛哭着跟神来祈求医治，神就改变心意治好了他，又给了他15年的寿数。然后怎么样呢？在列王记下20章12到18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西西家对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病好了以后，不仅没有归荣耀给神，却向巴比伦的使者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武器，惹动了神的怒气，神咒诅他。所以过了100年之后，神的咒诅临到了，神的预言完全的应验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打了犹大国，攻下了耶路撒冷城，把耶路撒冷里面一切值钱的那些原来西西家的那些财宝全都掳到了巴比伦去。后来西西家的后代也有人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当差。神知道西西家的病被治好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刚开始他不想给西西家治病，他希望西西家就这样离世吧，然后呢这是平平安安的，他的后代也没有什么坏事发生。这是出于爱的缘故，神让你离开你走吧，这是出于爱的缘故。耶利米书17章9到10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炼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神知道人心里想的是什么，神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神本意是要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所以神不给我们医治的第二个原因是，神知道一旦给我们医治之后，我们反倒不蒙福了。神爱我们，所以不给我们医治。第三个原因，为什么神不医治呢？神要等到合适的时间医治。神要等到合适的时间医治。神做事有他的时间，很多时候神并不是完全不医治我们，而是要在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来医治我们。民数记12章讲了一个故事，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毁谤摩西，惹神发怒，神将麻风病降在了以利暗的身上。摩西哀求说，神你饶恕我姐姐吧，你把这个病给她治好吧，因为这个麻风病是不洁净的病，最后肯定是要被众民离弃的，这太悲惨了。神命令把她关锁在营外7天，7天之后才给她治这个病。一方面神要来惩戒米利暗，叫她悔改，同时也要警告这些不顺服悖逆的子民，告诉大家不要来陷害我的仆人摩西。列王记下5章讲了另一个故事，更有意思。当时以色列国敌国亚兰国有个元帅叫乃曼，这乃曼呢得了麻风病，久治不愈，后来没办法了，带着礼物到了以色列国，找以色列国的先知以利沙来医治。这以利沙呀根本就没出门见他， 神借着以利沙的口告诉乃曼，你到约旦河里面洗七回澡。乃曼听话了，到约旦河里洗七回澡，洗到第七回，洗完之后刚出水，麻风病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看，我们需要照着神的方法，在神的时间，疾病才能得医治。而神这么做呢，或者是需要我们悔改， 或者是为了施行拯救，荣耀自己的名。最精彩的故事是什么呀？主耶稣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1章。有个人叫拉萨路，跟他两个姐姐玛大和玛利亚住在伯大尼。有一天呢，拉萨路，这拉萨路一家人都是殷勤的款待基督耶稣，是神喜悦的一家人。 有一天拉萨路患了重病，耶稣当时正在别的地方宣教呢，拉萨路的姐姐就赶紧派人去找耶稣了，说拉萨路病得快要死了。耶稣什么态度啊？他说这病不至于死，是为了要荣耀神。然后耶稣连地方都没动，继续在那儿等。耶稣基督也是很奇怪，其实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他说一句话就可以了，神就是这样一句话就把病治了。刚才对盲人巴比买就是这样，耶稣经常这么治病。他这回没说话，什么话也没说，在那儿等着。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拉萨路死了，尸体被埋到坟墓里之后了，然后耶稣带着门徒回到了伯大尼。到了伯大尼以后怎么样啊？叫人把木门口那个大石头推开，然后大声喊， 拉萨路出来，这拉萨路死人复活了，手脚还裹着布，脸上包着一块毛巾，从坟墓里出来了。所以我们看，神不是不医治，神有这个能力呀，死人都能复活，那治病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神医治的故事，神要在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来医治，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得荣耀。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神的医治，涵盖了很多主题，包含了很多内容，我们来总结一下。首先呢，神绝对有能力医治任何的疾病痛苦。第二，神的医治根本上是由神的意愿决定的， 但是我们的信心和祷告如果讨神的喜悦，有可能影响神的意愿。第三，神既可能主动医治那些非基督徒，也可能不医治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原因可能是什么呢？第一，神要我们在病痛中学习依靠他的功课。第二，神知道医治后我们不蒙福。第三，神要等到合适的时间医治。 有人可能说，你讲了这么多，那我这病现在还好不了，还在这受苦呢，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还是看到盲人巴迪买的故事啊。耶稣在治好了巴迪买的眼睛之后，发生什么呢？第52节，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四个要点是什么呀？ 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第一点要相信神。我们无论疾病得医治不得医治，我们都要相信神。我们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大爱，神就是爱，他爱我们。无论神治了我们的病还是不治我们的病，都是出于他的爱。 罗马书3章8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耶稣基督连命都不要了，还有什么来留着不给我们呢？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那神希望给我们最好的，什么是更好的东西呢？就是圣灵，神自己。神希望自己跟我们在一起，神跟我们在一起，共同的承担痛苦，共同的面对挑战， 帮助我们在软弱当中经历他。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在神的应许当中追求成长。跟随耶稣第二点，要顺服神。太多的基督徒都非常的短视，眼睛一直盯着地上的事儿看，单单专注于自己的需要。神不把我的病治好，我就觉得自己特别不幸；神不把我的问题解决，我就很失望，我就抱怨，我就痛苦。要是一直这样呢，我们就在死循环当中来回的转。我们应该顺服神来操练信心。如果我们不在困境当中操练信心，我们爱神的心就会越来越冷淡，我们侍奉的热情就会越来越减退，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差，我们也就越来越不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需要我们接受不如意的现状，然后在困境当中寻求神的帮助，逐渐在软弱当中靠着神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如果你自己要是不追求，总是体贴肉体的情欲，那就会一直往下走，被世界越拉越远。当然了，我们应当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无论神医治不医治我们，我们都顺服神的带领，都继续的敬拜神侍奉神。我们需要继续来参加聚会、读经、祷告、奉献，不断的追求神的恩典一定够用。第三，跟随耶稣要效法神，效法基督首先要追求圣洁的生活。不少疾病其实都是由于犯罪引起的，当我们悔改之后，很多疾病也就自然得医治了。追求圣洁的生活对身心灵都有益处。其次，效法神也要尽力追求结圣灵的果子。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基督徒要认识到我们尊贵的身份，我们应该经常往善看，追求天上的事情。生命本身的丰盛比疾病得医治更加重要。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我们的生命更新成长更像耶稣，不但神得荣耀，我们自己也获益处。著名的牧师布道家查尔斯·斯布珍这么说，多少信徒甘心乐意地过着矿工一般的生活，终日不见天日，他们的脸上原该高着天上的喜乐油，可是却抹着泪珠。他们原该在宫殿顶上散步，欣赏黎巴嫩的美景，可是却满足于牢狱中的枯萎。只有当我们住在山顶上，才看到露珠何等光明美丽，空气多么清洁新鲜，居民何其优异清高。我们一推开窗户，就可以看见新耶路撒冷。愿我们都在疾病中、困境中追求更高的生活境界，常与神同在。我们一起祷告。掌管天地的神，救主基督耶稣，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甚至为了我们舍命。今天在这里有很多身体患病的、心灵痛苦的、精神抑郁的，求你降下恩膏，亲自医治、安慰我们。更重要的，求你教导我们学习相信你、顺服你、效法你，让我们在地上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也让我们仰望天家，不断追求向高处行，容神一人。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